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士师记十七章一到十四节和十八章十四到二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的第258页。士师记十七章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的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十八章十四节。从前窥探拉义地的五个人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间问他好。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走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上一次看这个士师记前面看到参孙的那个生平，我们从三方面当时来思想一个放纵自己的生命有哪一些的特征呢？首先这个放纵自己的表现，那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生活的循环，一个放纵自己的人一个生活循环是怎么样呢？是他看到一个东西，他被吸引住，然后参孙看到那个一个他所爱的女子被吸引住，他就一直想要得到，那他遮盖心里面对错的观念，虽然知道错还是要，然后他父母亲要拦阻他，就生气，他发怒，最后呢，他就坚持：“你拿来给我，让我娶这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哪怕他是一个外邦人、未受割礼的人，无所谓，因为我喜欢。”然而，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神纪念这个参孙，不是因为他多好，而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那这个是放纵自己的表现。我们也从参孙的身上看到放纵自己的那个陷阱。 是怎样的一个陷阱呢？就是像参孙爱上那个大力拉，那个这个女人其实是爱错了一个对象，那这个女人欺骗他，这个女人使到他渐渐的妥协，这个女人最后甚至让这个参孙把圣经说把他的心掏出来，记得吗？把他整个心的话呢讲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参孙所做的事。为什么呢？他爱错了一个对象，爱了一个不会真正带给他满足的人。更严重的是，我们上次说他改变了效忠的对象，从效忠对神忠心变成把自己的欲望放在最高的地位，放纵的陷阱。最后放纵的人有转机吗？有可能回转吗？有。从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当他背弃神，被非利士人抓起来放在监牢，两只眼挖出来在那边推磨的时候，那他在人看来完蛋了，这个人眼睛也没了，头发被剪光了，被人戏笑。可是好美的一句话，他的头发渐渐长起来了，神没忘记他，神纪念他，他也认定回到神面前，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顾念我这个可怜的罪人。那当参孙他认定这些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是神所要消灭所要对付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认定那个罪认定罪，无论付上什么代价我们都要去对付他，就好像参孙付上他的生命。不过这就是他的那个转机了。那这是从参孙，不过我们也在过去，其实过去的六堂整本士师记大部分看到好几位的士师，对吗？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能以为哦，这是当时3000年前的以色列，中东的以色列，3000年前，哇，这个国家好可怕，这些领袖士师多么多的这些瑕疵，多么多的这些软弱的地方。不过来到今天17章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情况转了。我们不只是看个别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平，我们是看以色列人在当时两个生活片段呢、啊。今天我们看这个米迦的神像，这个生活片段。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看那个利未人和他的妾，那个生活片段。通过这两个片段，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还有我们的那种信仰和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祷告，你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相信你的话，每一章每一节都是你宝贵的话语，要指教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你面前，看到耶稣基督，你通过他所显明那奇妙的救恩。求你就今晚上再一次指教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有看一些写实纪录片，那写实纪录片它就有时候这个庞素元本身呢就变成这个纪录片里面的一部分。可以想象这种纪录片吗？那个庞素元来到非洲的一个小乡村里面，他要和一个乡村里面这些小朋友共度一天的生活。然后你就真的看到他早上起来呢，这个庞素元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吃早餐，看到那用一个快要生锈了的罐子来煮一些的玉米小小的罐子，然后跟着这个小朋友去村外的井旁那边打水，在炎热的早上帮妈妈去喂村外的那几只羊，过后呢背着那个弟弟到村外几公里外另外一个村的一个学校去上课，其实是简陋的木屋，到那个地方这个小朋友放下弟弟进去所谓的上课学习，外面还有猪寮啊苍蝇啊这些相当落后的一种情况。过后呢傍晚黄昏的时候背着那个弟弟又走几公里回到他的家里，这就是那个小朋友的一天那这个庞素元跟着这个小朋友这样走了这么一天，你觉得他要带出什么呢？那当然那个生锈的罐子，那个玉米，那个打水的那种情况，炎热的太阳，简陋的木屋， 猪寮苍蝇啊，带出那个他们生活的那种贫苦了，贫苦的情况。那在这个四世纪十七到二十一章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通过米迦的神像这个生活片段，以色列人的一个生活片段小插曲，让你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那接下来下一堂呢，我们会通过利未人他切那个生活片段，了解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道德，道德生活的情况。不过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米迦的这个神像啊，米迦这个作者在写得很淡定啊，他看到这些情况呢，他很淡定的，没有什么的一些的评语来解释他怎么看待所发生的这件事，除了两句话，一句话就在十七章第六节，那边说什么呢？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来到十八章第一节，又是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就是这样，那就是他唯一的评语了。在这两章里面的十七到十八章，任意而行啊，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当我们上次看参孙的时候呢，那个人参孙这个士师，上次我们说到他看见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的时候，他就对他父母说，我要他，因为我喜悦他，我看他顺眼，那这是他任意而行的一种表现。那今天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没有王一个任意而行的一个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呢？你可以看那个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啊，从四个方面。那这也是可能是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你跟我，我们可能面对的那种情况，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有神在掌管吗？还是我们自己做主无王的一种信仰？那当我们看到我们觉得很可笑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笑，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们，你跟我生活的情况。那在就好像这个导演的这个作者，刚才我说那个写实纪录片嘛，现在导演呢来到这个以法莲的山地，他把他的摄影队啊带到以法莲的山地，一个叫米迦的人的家。那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呢，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背景，以为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角落，以色列，其实不是。因为以法莲山地呢，在以色列的那个版图里面是在中间的，是一个心脏的地带。如果用新加坡这个地图来说了，这个不是大势，也不是张仪啊，这个比较像中巴鲁或者大巴窑这样的一个地方，相当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导演到这个地方来，来到一个富有的人的家中，这个米迦许多的迹象显示他是很富有的一个人，共度不止一两天呢，好几天的时光之后，他揭露出当时以色列人通过米迦作为一个代表，当时以色列人的那种信仰的观念。那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无王的信仰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求福气的信仰。其实这个导演呢，他来迟了，他踏进这个米迦的家的时候，你看到吗？已经在对话了，他们已经在讲话了。当时米迦正在跟他的妈妈讲话，没有上文的，不过你从第二节就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米迦偷了他妈妈的钱，数目有多少？1100舍特勒。哎，你知道吗？这个数目是，如果我们回顾上一次参孙的那段事情啊，当非利士人的首领要大力拉来出卖这个参孙的时候，每个人也是拿了1100舍特勒的银子来找大力拉。那可能是巧合，不过肯定是让你联想到这个背叛的情况了。不过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目，1100舍特勒。怎么知道？因为接下来当那个少年人，利未少年人来到米迦的家，记得吗？然后米迦说要聘你做我的祭司嘛，每年给他10舍特勒银子，算是很多钱了。那现在他偷了他妈妈1100舍特勒银子，你就想象那个数目，那这个相当大的数目，难怪妈妈咒诅那个贼了，对吗？难怪妈妈气起来，这个混蛋啊，这个天打雷劈还是怎么样，无论怎样谁知道是家贼， 米迦承认了，圣经还告诉我们呢，米迦承认不是因为他良心啊，发现自己做错了事，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米迦是因为听到他妈妈咒诅那个贼啊，他不想被咒诅，所以他就干脆承认算了，因为不要咒诅临到他。可笑的不只是他，还有他妈妈，你看他妈妈的反应吗？哎呀，原来是我宝贝儿子的事啊，你不早说吗？你早说我就不会咒诅了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哎，快快快，拿那个银子来，我们拿一部分出来铸个神像，还愿嘛。我们华人明白这个道理，对吗？你得罪了那个神明，你就拿一点钱来做一点事，对吗？买只猪来杀了献祭，还是做个神像来还愿啊？做这种事情。这个导演，他坐在这对母子的面前，听到这个对话，他，我想他会不禁问自己了。我是来到一个以色列人的家中，一个认识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神的家中，还是我是来到，我不知道你了，如果是本地华人呢，七八十年代那种传统华人信仰的那种家庭里面，到底是哪一个呢？就是导演的意思了，没有分别。当时的以色列人跟那些迦南人的信仰没有分别，口口声声可以敬拜耶和华，可是整个信仰价值观其实是迦南人的那种信仰价值观。所以你看米迦在他的想法里面呢，观念里面，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呢？信仰是让他得福气的，这个是信仰的目的，避免咒诅的。不只是跟他妈妈，你看得出他接下来当他收纳那个立位的少年人做那个住家祭司，不是住堂的牧师啊，是住家的祭司啊。那的时候呢，他也是这样。你看他在最后一节十七章那边说，当他收纳了这个立位人少年人做他的祭司，他说什么？哎呀，我知道这一次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啊，福气。他在追寻的就是一个福气。看他妈妈也是这样。如果是别人偷他的钱呢，就天打雷劈了，不过是儿子呢，就哎呀没有关系啊，甚至出重本了，200舍特勒的银子来铸一个神像，来讨那个神明的喜欢，避免儿子被咒诅。连接下来18章，因为我们没办法读整个段落了，那个背景是这样子的。那当时约书亚的时代，把这个神把这个地，整个以色列地分给12个支派嘛，那但支派也有神分给他们的地，可是约书亚记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们呢就不愿意还是不能攻打神分给他们的地，所以来到士师记这一边呢，他们怎么样啊？那他们就在开始要找别的地方来作为他们的产业了。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派了5个勇士啊，探子。18章第5节那边说，他们就来到经过这个米迦的家，碰到那个少年人祭司，然后就通过这个祭司也是要寻求神赐福他们的道路，这也是这些但支派的勇士所看重的。那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求福气的这个倾向呢，是相当普遍的，不只是那个时候，那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啊，你跟我看待信仰也可能是这样的。你看待信仰是这样吗？就说怎么知道呢？问问你自己，你祷告，我每天祷告，我们求什么呢？我相信米迦跟他妈妈都有祷告神的。那可是他们的祷告没有认罪悔改的事情，他们的祷告里面是求神赐福给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事事都顺利。让他们远离那些不好的事情，让他们生活有平安。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呢，只是这一些的话，只是求神来赐福给我们的话，只是求神给我们平安、工作顺利的话，那可能我们跟米迦的信仰不是很差很远的。求神帮助我们。那当我们为这工作祷告的时候啊，比如让我们想想看，除了说求神帮助我祷告这个工作顺利，是不是我也可以祷告神说，求神帮助我以神的事为念呢？神的心意要我在工作当中怎么生活呢？怎么样与同事相处呢？如果我们祷告求神给我家人有身体健康，那很好。 不过你没有想过神的心意在你家人的身上是什么呢？在他的病痛当中，你为他的病祷告求神医治，没错的，不过还有神的心意吗？要这个人的灵魂怎么样呢？还有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呢？那神的心意啊，那不然我们就变成一个无望的信仰。不过如果一个有王，当神做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总是在想这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件事情，当我所焦虑，我所挂虑，我所纪念的这个人这个事，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就是一个有王的信仰跟一个无王的信仰的分别，弟兄姐妹。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了。我们从我们的祷告来看，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求福气的信仰吗？还是一个有王的一个信仰？第二个方面，那一个无王的信仰也是一个求利益的信仰，求利益。那这个导演呢，他真的觉得挺有趣了，他决定在米迦的家住下来了。米迦的家住下来之后，第七节那边告诉我们，来了一个犹大支派的利未人。哎，这个又要讲一下背景。那因为民数记告诉我们呢，当神把这个地分给这些支派的时候呢，大家每个支派都有一块地，除了利未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当然原因很多，不过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神要，圣经说了，民数记，神要利未人以耶华为他们的产业。换句话说，当各个产业各个支派都有自己的产业的时候，利未人你们是服侍神的，分别出来服侍神的，那神就是你们的产业，你们的依靠。所以你们没有地，你们是被散住在各个支派里面分散。那当然分散他们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要让这些利未人在各个支派当中来教导神的话语，让各个支派都明白神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利未人被分散在以色列的各个支派里面。那当然这个少年人呢，是住在犹大支派的利未人呢，他为什么离开他的家伯利恒我们不知道。那不过他离开了家，似乎是可能觉得在这一家没有发展吧，没有前途吧，然后他就出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了，就经过米迦的家。哎呀，生命的转捩点。他可能以为去米迦的家，他自己说了，第九节十七章九节，我是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而已啊，住一两个晚上而已。谁知道，哎呦，他事业起飞的起点就是在米迦的家了。看到吗？他被居然找到工作了，而不只找到一个住的地方，还被聘请了。被聘请做这个米迦的住家的祭司啊。哎呀，他如果有教会，他一定会放在祷告会的感谢事项。去到人的家住还有工作，这么好。不止这样，他肯定认定神带领他，甚至来到第十八章刚才读第二段经文的时候呢，当记得吗，那些但的人呢、啊、经过这一次回来了，那五个探子带了600个人回来。这600个人经过他们米迦的家，要抢这个米迦家里面的神像的时候，那这个祭司就问他们，你们干什么了，跑到家里来抢神像啊。这个十八章那边告诉我们呢、啊、当那些但的勇士来告诉他，哎，你用手捂口吧，记得吗，你不要讲话，你跟着我们走，因为我们会让你做我们整个支派的祭司啊。他就真的，圣经的话挺有趣的，他心里喜悦，就拿着东西跟着他们走了。哇，又在升级啊，好事成双啊，不止做了一家的祭司不够，现在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多么好，又再有感谢事项了。那在这个读的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呢、啊，你总是有一个问题的，你总是会想，怎么搞的呢？这个利未人呢、啊？如果他稍微知道律法，神的律法，这个利未人对吧？他稍微知道律法，他就知道，哎，我怎么可以在这些有神像的地方来侍奉耶和华呢？他没有问这个问题，这个肯定是违背神的事情。如果他稍微知道律法，他怎么不问我自己？怎么可以为了利益背弃那个把我当成儿子看待的米迦呢？这个是违背人呢、啊，他也不问这个问题，他只是心里喜悦，哎呀，又可以升级了，得到更大的利益。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又可以思想一下了。刚才讲那个祷告生活，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无王的一个信仰？那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遭遇里面呢，我们怎么看待它，也可以测试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无王的信仰。那因为弟兄姐妹在顺利得到好处，我们感谢神，这是不难的。连这个立位的少年人也会的啊，这个好处嘛，谁会不欢喜呢？不过立位的这个少年人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就算感谢神，这不一定是神在带领我们，这可能是利益在主导我们的决定。我们用神的名字来盖一个印，来一个感谢事项，其实我们的心里面呢是另外一个想法，也不一定的。刚才其经文提摩太后书那边告诉我们末日危险的日子，记得吗？保罗列出一个很长的清单，危险的日子，那个人心是怎么样的？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保罗说，这等人你要躲开。反而我们服从，保罗说啊，提摩太，你服从我的教训，关注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动机啊。保罗说，关注的是我们的品行，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决定讨神的喜悦吗？关注的是我们的志向，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让基督来做主引导我们吗？关注的是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在得利益好处的时候，甚至在损失的时候啊，操练那个信心，还是信靠神，神继续在掌管带领我们的生命。关注的是保罗说我们的宽容、爱心和忍耐，在面对挫折，在面对抵挡，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让我们显露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生命啊！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是一个求利益的一个信仰。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恩，那是很自然，那是很好。不过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在压力的时候，诶，我们的生命的那个素质，真正依靠主的心就显露出来了，是一个有宽容、有爱心、有忍耐的一个生命吗？还是一个我们在面对压力、损失的时候呢？哦，就显露出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在主导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单单凭我们顺利的时候感恩呢，弟兄姐妹，不能够验出我们是不是有神做我们的王，而是在我们面对挫折、损失的时候，我们还持守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嘛？那就可以看出了。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一个求利益的信仰，对比一个在损失、挫折当中我们继续持守的一个信仰。第三个方面，那米迦的信仰也告诉我们一个无王的信仰，没有王的一个信仰，是一个很个人化的、很个人主义的一个信仰。那米迦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米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多么大的一个讽刺，谁像耶和华，他的家却是一个神坛，他的家却是一个神坛。神坛的意思简单的话就是众神的房子， House of Gods， 这个住宅里面呢放着各种各样的神明啊。当然在我们看的这一幕呢，他又住多一个那个 神像呢，用二百舍舍特勒的银子又多一尊。那在他的嘴巴里面呢，口口声声是敬拜耶和华，不过随意的一个信仰，随自己喜欢，不只是随自己的喜欢来住这些神像，也随自己的喜欢来聘请祭司，对吗？本来是他的儿子做祭司，哎呀，这个清除违背律法，这个因为只有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不管啊，随便啊，我自己儿子来也行。现在更好，有一个立位人就请他做，当然律法也是禁止，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不过他也是不管什么了，反正就照着自己的想法。米迦是这样，可是但支派，那记得那六百个人吗？也是这样的。在十八章，当他们刚才说经过那个米迦的家要抢米迦的这个神像的时候呢，记得吗？这些整个米迦的这些家人呢就追着了，哎，你们搞什么了？ 我们的神像你们都这样抢了去，我还剩什么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可是那600个人转过身来讲什么呢？但支派在18:25，基本上他们说，你们不要使我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竟都丧命。18:25，用浅白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们不要逼我，我可能会变得暴力的。米迦看一看，估计一下对方的实力，就决定转身回家去了。那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嘛。哎呀，反正我力大，你争不过我，看一下你只有100-200个人，我这边600个，算了吧，你们回家去吧。那就是这个样子，我喜欢就行了，我就拿来了，我就要了。那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没不至于说去抢人家的神像这么糟糕，不过这个随心所欲啊，这个个人化的这种想法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平常，甚至在教会当中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呢？当我们听课的时候或者听讲台的信息的时候呢，那我们心一面听，我们讲哎，这个东西呢是我可以去看看可不可以去遵守去应，那一个呢，那个教训那个太难，那个跟我的生活情况不搭的，是不能够去做。我们再做一个选择性的听到，选择性的去遵守神的话啊，那个就是个人主义在作祟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决定哪一些情况是适合我，我可以做，我要做，而不是神的话怎么样去约束我、引导我，是我决定我怎么样去遵行、接纳神的话。那就比如吧，最近我们上那个门训的课，对吗？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彼此担当你有什么看法，怎样去彼此的分担、彼此带导等等。有些人可能觉得哇，这个很难呢。不过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是不是圣经的要求和教导，而不是我觉得会不会很难去做。我们要操练一个纪律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一个纪律，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让神的话来指引我怎么生活，而不是让我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决定怎么样接纳哪一些神的话。那不然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变成在采纳一个个人化的信仰。不过如果我们让神的话真的做我们章程里面讲的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的话呢，那我们就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记得吗？在刚才起因经文，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那这就是我们必须有的心态，来防止我们落入一个很个人化、个人主义的一种信仰里面。不然的话，弟兄姐妹，很快的，当我们由个人来决定怎么样去接纳、决定哪一些是我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止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我们整个心变成一个米迦的神堂，我们随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有最近我跟我的一群旧同事聚餐呢，那当然我的同事在这个人生阶段嘛，那个年龄层有不同。有一个同事呢，他的孩子在幼儿园，现在上幼儿园啊，4-5年级那种。然后就说到哎，这个孩子们呢，有一次他的女儿回来啊，有点伤心啊，说到他们在班上这个是家长带孩子们去郊游，几个家长，然后两个同学在那边打，为了争玩具打架。我就说哎，那么你的女儿有打架吗？没有，她是坐在那边。我那么他们没有打她，没有，因为她很大只，他的身量比较大，所以他们没打他。那他只是很伤心。我说那些家长在吗？看他们打架，在啊。他们是怎么想呢？那些家长就说，就让他们打咯，谁赢就抢咯，抢玩具咯。哎呦，这样子啊，这个是这个角落讲完了。另外一个角落，哎，另外一个旧同事，哇，他的孩子就大了，大学毕业了。说哎呀，恭喜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你应该很轻松吧，你应该很欣慰吧。不是啊，哎，你知道吗，大学毕业花了我一大笔钱呢。怎么搞呢？为什么花了你一大笔钱呢？哎呀，因为他大学刚刚毕业，他说要环游世界啊。 还没工作。是啊，他说这个人生的体会一定要的。那又怎样啊？你怎么样啊？我有什么办法呢？就给他一两万哦，只好这样啊。我要啊，这个是个人主义，我要享乐，这我要有这个体会，我要有这个经验。那不过圣灵警告我们呢，在圣经这段话，你看到吗？米迦以为他自己这个神坛很多很多的神像，结果呢，一夜之间全部没有了。我还剩什么呢？他的话看到吗？当这些但支派的人来抢啊，什么？你把我的神像拿去了，我还剩什么呢？的确，你一无所有了。圣灵也通过米迦来给我们指引，我们有另外一条路啊。其实当我们以为个人主义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止在教会信仰，在生活当中我们随自己的所要的东西就去的时候呢，圣灵告诉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米迦的名字啊。这个是作者的讽刺，在整个无理取闹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这个描绘当中呢，一直穿插着米迦米迦米迦的名字，谁像耶和华啊，让读者来想，哎，在这个无理取闹的这个信仰当中啊，哦，原来以色列人的神是不同的。以色列人神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以色列人的神是那个拯救他们的主。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让我们自己想想看，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看有哪一位神像我们的主呢？彼得说他救赎我们得赎脱离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如同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对吗？我们得赎不是靠着这些金银等物啊，这些偶像，而是神自己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舍了他自己。哪里有一个神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不是向你要求什么，而是把他自己白白的，他的爱子白白的舍了来救我们，谁像耶和华？那当然以色列人也明白了，谁像耶和华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他。那在以色列人在神的儿女当中啊，让我们明白，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谁像耶和华？我们自己回转到主的面前，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心，来指引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来遵守神的话。因为那个生活方式呢，个人化的那种信仰呢，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败坏我们整个生活。那最后一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这个吴王的信仰不只是一个个人化、个人主义作祟的一个信仰，这个吴王的信仰也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礼仪化的信仰，看重仪式。那我们至少我自己了，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以为这个个人主义呢，肯定这种信仰就会很排斥这种仪式敬拜，因为我看重我个人嘛。其实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米迦这个家庭，虽然他们是很个人主义，不过他们算是很看重这种宗教的那个仪式的。因为他的神坛，你看那个很全备，连以弗德都有，对吗？给祭司穿的衣服都预备了。还有米迦其实也真的是很看重供奉神的，因为他花重赏来请一个利未人做他的祭司，所以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也应该算是一个虔诚人了，对信仰相当虔诚，很慷慨。而且你看看但支派那600个人也是相当虔诚的，他们即使不听神的话，要到北部去抢夺另外一个城市做自己的产业，途中还想到需要耶和华啊，还想到要抢个神明做他们的神来带领他们，这个也是相当看重信仰的。其实可是最精彩的在最后，我们没有办法读了，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好像拍电影啊，到结尾才宣布那个主角的鼎鼎大名。在18章30节那边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利未的少年人啊，是摩西的孙子约拿单。哇，这么有来头啊。 摩西的孙子，你知道哪一个摩西吗？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个摩西啊，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在加约旦河东打败两个王的那个摩西啊，那个神直接与他面对面讲话的那个摩西啊，他的孙子米迦说，他的孙子在我家做祭司，难怪他说耶和华会赐福给他。那个但支派也是，那摩西的孙子在我们的支派做祭司，难怪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原来是有来头的一个人。那我们在教会可能信主久了，我们会有这个问题的，我们的信仰变成仪式化，我们就看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某一些的宗教的仪式所礼仪啊，那特别刚好今天是圣餐主日了，我们就很看重这个外在的一种形式。不过我们要记得搞清楚了，那这个形式的意义是什么。那无论是我们崇拜，我们讲台的侍奉，那这个形式圣餐是神施恩给我们的途径 means of grace。 神好像一个管子，你知道吗？我们看重的是神通过这个管子给我们恩典，不是那个管子本身，对不对？那个管子本身只是一个途径而已。不过如果我们高举它，我知道有在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了哈，有一些人特别看重在圣餐主日一定要来敬拜主，因为要领受圣餐。那态度本来要问他了，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不过我要跟你很明显，直接直白的讲，这个圣餐吃了不会让你更健康的，也没有什么魔力让你变成更灵验，甚至不是邓牧师主理呢也是一样的，刚好今天邓牧师不在嘛，是一样的。只要是神的仆人照着主的心意，神施恩给我们，那这个就是圣餐的意义。当我们回来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通过圣餐坚固我们的信心，神通过圣餐提醒我们主怎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神通过圣餐也提醒我们激励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吃他的身体，我喝他的血，我与主的生命联合了，让主在我生命里面 活出来。那又有可能另外一个仪式化的威胁是什么呢？那个婴儿洗礼，我们可能以为我们的孩子受洗了，那个有婴儿洗礼，哎呀他就担保了上天堂去了，当然那个只是一个仪式主义啊，其实我们忘记了真正的那个蒙恩，而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做父母亲的要特别的思想，每次圣餐不只是那个婴儿洗礼的问题，我们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在观看的时候呢，那我们要告诉他们那个圣餐的意义，这个圣餐是我们自己跟神清楚神救我们，然后我们才来领受，求神洁净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守圣餐了。不然的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礼仪的主义啊，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影响是很深远的。当无论是米迦的支派是但的支派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有摩西的孙子在我们当中做祭司，他们就觉得很安稳啊，的时候呢，你知道影响了谁吗？影响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这个但的这个宗教嘛，但的这个祭司摩西的孙子，在接下来在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当中败坏了他们世世代代的信仰，因为他们以为摩西的孙子在那个地方但的那个地方做祭司呢，就保证他们有一个很纯正的一个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不只是我们自己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也让我们的下一代清楚了解他们与神的关系。那米迦的这个生活片段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很好笑的，当我们可能以为这个很滑稽很无理取闹的一种信仰的时候，让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没有这种任意而行的信仰的这种观念。如果我们祷告只是为了神求福气，我们要小心 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求福气的信仰。如果我们在只有在得利益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那么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求利益的一个信仰。如果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选择性来接纳神的教训，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个人主义作祟的信仰。如果我们因为圣礼而自满了，或者因为无论圣餐或者幼儿喜而自满的话，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礼仪化的信仰。不过如果我们让神的话来主导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有王神做主的一个信仰来引导我们整个个人的信仰生活。那当然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还在思想寻求认识这个圣经的真理的话，你就看到圣经描述人心的那种状态，个人任意而行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不只是3000年前以色列人的那种心态，弟兄姐妹朋友们，真的实在是我们今天现在21世纪我们人心的心态，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信仰是这样，对道德生活是这样。那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谁像耶和华，回到神的面前。那因为只有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求他先爱我们，把他爱子赐给我们，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当这个主作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看待生活看待信仰的那个态度可以改变，因为主先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一种信仰，弥迦的这种信仰，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心的某一些的角落里面，主，其实我们就真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生活。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圣经说好像一面镜子，光照我们，显露出我们的一些罪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靠着耶稣，我们能够不止与你和好，也靠着主你的话，生命被你塑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主，你就向我们施恩，今天晚上主，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我们不要过一个任意而行的信仰生活，主，我们要按照你的话语回应你，跟随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